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一个在神话语上失去兴趣的人，不在乎他的灵修生活，不在乎祷告的时间、读经的时间，那么他的属灵生命不但是停滞不前，更是倒退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我们都知道，救恩是神的工作，给予人白白的赦免，并且将人带回神的面前，使人与神和好。然而，这不过是个开始。一旦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就开始了一条漫长的人生旅程，是神计划要我们去行的。很多人可能满足于得救，认为可以上天堂已经很足够了，因此并不寻求与主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这实在是十分可惜的事。到底我们的属灵生命怎样才能够成长呢？您是不断地在成长与神更亲近呢，还是您离开神越来越远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思想到灵命的成长，给予我们一些实际的测试，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工作，绝对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因此人生的路各有不同。不过每一个人灵命的开始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以进到神面前，这就是重生得救的经历，是一个入门，是一个开始，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到底我们是继续向前进呢，还是我们渐渐的倒退呢？神希望我们留意自己的境况，因为他希望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与日俱增，不断的成长。今天我们要特别思想我们在神面前的境况，也请弟兄姊妹预备好纸跟笔，把今天我所分享的一些要点把它记录下来，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温习。到底我们怎么样评估自己的灵命成长的情况呢？我们知道，灵命成长是指我们跟主的关系的深浅，不在乎外表的表现、行为如何，主要在于我们与主有多么亲密而定，而神所看重的也是这样。换句话说呢，神看重我们所是的，过于我们所做的。上一次我们已经提过一些足以反映我们是不是跟主有美好关系的现象。我们说，一个与主有亲密关系的人，他对自己的罪过和软弱是非常敏锐的。我再说一遍，一个跟主关系密切的人，他对于自己的罪过和软弱是很敏感的。当遇到某些事的时候，一般人会说，让我来做吧，我可以应付得绰绰有余。或者一般人至少会说，让我试试看吧，应该没问题。但是灵命成长的人，他却会说，神啊，我需要你，我要信靠你，我要完全的依赖你。这种依赖神、寻求神的态度，绝对不是软弱，反而是表示内里的刚强，因为明白自己的软弱和不足。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种反应和心态呢？这是值得我们个人去反省的。一个成长的基督徒，必然是敏感于自己所犯的罪以及自己的软弱和不足。第二，一个跟主关系密切的人，必然对罪产生及时的反应， 并且随即悔改。我再说一遍，一个与主关系密切的人必然对自己所犯的罪产生及时的反应，并且随时悔改。他不是对神做出各样合理化的解释，找各样的理由。他不是说，神啊，你知道人是软弱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都会犯罪，我们都有过失，我知道我犯的罪是我的不对，请饶恕我。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真实的悔改。真实的悔改是包括从所犯的罪中转回，离开所行的路，不再留恋所犯的罪，不容罪恶继续存留在心中，而是选择走神所喜悦的道路。所以真诚的悔改是在身心灵整个人都有转变，那就是说悔改之后的表现跟悔改之前是绝对不一样的。第三，我们要知道自己属灵的生命是不是有所成长，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属灵的征战是不是越来越激烈。我再说一遍，一个灵命不断成长的人，他所遇到的属灵征战必定是越来越激烈。而在激烈的属灵征战中，我们是依然充满着喜乐。不少人会有一种错觉，以为信主越久，属灵生命自然就会成长，而所遇到的属灵征战应该是越来越少，而我们会越来越容易战胜，因为我们的经验丰富，所以可以应付自如。其实真实的情况绝对不是这样。真相乃是，当我们的属灵生命越来越成长成熟，这就等于说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主基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魔鬼撒旦一定不会放过我们，他会把行动，把他的攻击提升，使得属灵征战更加的剧烈。他会用尽一切的努力，各样的办法攻击我们，要伤害我们，要动摇我们的信心，要败坏我们的见证。这是魔鬼撒旦所要做的破坏的功夫。他不但要攻击我们的身体，更要攻击我们的精神心灵，他绝对不会放过我们。除非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家，否则的话，我们一天仍然在世上存活，魔鬼撒旦都要用尽他一切的办法来打击我们，败坏信徒的见证，给我们许多的伤害，使我们的生命受亏损，要使主的名受羞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有这样的警觉。因此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足以反映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不是继续在成长，就是看我们所遭遇的属灵征战是不是比以前更加的激烈，而我们心境在这些激烈的征战中是不是仍然保有喜乐呢？好，我们接着再看第四样。要知道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不是成长，我们可以检查一下我们对于试炼和试探的看法，是不是把这些看作是我们成长的机会。我再说一遍，一个灵命不断成长的人，他会把临到他身上的试炼以及试探看作是灵命成长的机会。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查考一些伟大的属灵伟人，这些信心伟人，他们能够为主征战到底，靠主得胜，他们的生命有哪一个不经历像火一样的试炼呢？又有哪一个不经历各样的试探呢？然而当他们从这些苦难中出来之后，他们的生命就跟从前不一样了，他们就变得更加刚强，更加精炼，因为对于试炼和试探他们有正确的认知以及做出正确回应，就使得他们的生命变得更刚强更茁壮。同样的，我们如果要在灵命上不断的成长，我们要把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试炼和试探看作是我们成长的大好机会，而不是在苦境中埋怨神。这是第四样。第五样，要知道我们灵命是不是成长，我们就看我们对侍奉的看法。我们是把侍奉看作是神所给我们的极高的荣耀，还是把侍奉看作是一个生活中的重担呢？一个灵命成长的人，他会看侍奉是神给他的一种尊荣，而不是重担。我再说一遍，一个灵命成长的人，他会看侍奉是一种特权，一种尊荣，绝对不是一个重担。 我们常常听见有些人说，哦，我要赶到教会去了，哦，我要教主日学了，我要做这个，我要带领小组，我要带领聚会，我要教唱诗班，我要做这样做那样。他用一种很无奈的口气表达，这个口气就传达内心的负面感受，好像是很无可奈何的，好像是身不由己的。但是一个灵命成长成熟的人会感谢神，感谢主你救了我，感谢主你给我侍奉你的机会，并且他会把侍奉主当作是一种无上的光荣，是神所给他的特权，是他要珍惜的，要看重的。这绝对不是说在侍奉的过程里毫无压力，这个侍奉很容易，不是这意思。侍奉有的时候真的带给我们极大的压力，侍奉主不是一条容易走的道路。但是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我们对于侍奉的心态，到底我们怎么样看侍奉呢？如果我们看侍奉是神给我们的一种光荣，即使当中有困难有压力，我们也以此为喜乐，是自己的心中甘愿勉强自己去做的。这表示我们灵命是成长的，我们乐意侍奉神，我们甘心侍奉，我们乐意为主背负重担，因为神是配得我们如此侍奉。正像保罗说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接下来第六样，一个灵命不断成长的人，他会看一切发生在他身上的事都是神所安排，是神所许可，甚至是来自于神的。我再说一遍，一个灵命不断成长的人，他会看一切临到他身上的事是神所许可的，包括一切的好的不好的事情。人生总是会有许多不同的际遇，有好有坏，有喜有悲，有顺有逆，酸甜苦辣样样都有，这就是人生。那么基督徒怎么样看临到他身上的事情呢？特别是不公平的事，特别是逆境让他感到受委屈的事，感到受伤害的事。然而一个灵命成长成熟的基督徒会仍然看这些是经过神所许可才临到他身上的，所以他欢喜快乐地接受，并且从其中学习神要他学会的功课。如果要说道理，如果要分析理由，也许我们会对某些事情我们据理力争啊，我们觉得不公平，我们会为自己伸冤，我们会极力地要讨回公道。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神面前，我们就知道一切不公平的事，一切让人感到委屈的事，都有神的许可和看顾。因为每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神的许可，必然不会临到我们身上。神是掌管一切的，他是天地的主，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拥有绝对的主权，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是赏赐人生命气息的，也是收回人生命气息的，他可以为人开门，他也可以关起门来。我们属神的人都在他的看顾和保守之下，是十分稳妥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呢，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句经文可以适用在我们的每一个处境中，没有一个处境是例外的。即使我们在遭受一些逆境的时候，虽然我们暂时不明白，我们也不感受这是从神来的，但是我们依然相信神绝对不会错，神是信实的，他绝对不会误事。在这样困难的环境里，神仍然在主宰一切。如果我们这样坚信下去，最终我们必然会看见神是怎么样化逆境成为我们的祝福，让我们知道逆境原来是神化了妆的祝福。第七，一个灵命成长的人会察觉到自己的信心的确比以前更增强。比方说同一样的试炼临到，几年前的反应跟现在面对这个试炼的时候的心境反应会有所区分的，你会感受到对神有更大的信心，不像几年前那样惊慌失措焦虑，你会感到有更大的勇气 胆量以及心中的安稳去面对。你在主里获得平静安稳，知道神在掌管一切，你就放心把自己交托给他。这是半年前、几年前你没有的，这就足以证明你成长了。你不再像过去那样的恐惧、担忧，因为你对神有更多的经历、更多的认识。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跟你的关系又是怎样的亲密。神既然为你设计了这样一个难处，他会给你信心、勇气，加给你智慧去经过。那就是说，你可以拿今天的经历跟过去几年一些类似的经历做比较，你可以查看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继续第八样，一个灵命不断成长的人会渴望赞美神、爱神、表达对神的爱。因为认识神各方面的美善和慈爱，我们就更主动的、热切的要表达对他的爱和倾慕。我再说一遍，一个灵命不断成长的人，他会渴望赞美神、歌颂神、爱神，以及用具体的行动、不同的方式表达对神的爱，因为他里边充满了对主的爱慕。第九样，一个灵命不断成长的人会越来越渴望顺服神，而对罪也会越来越疏远，或者说罪对他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弱。我再说一遍，一个灵命不断成长的人会越来越渴望顺服神，而对罪也会越来越感到没有吸引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测试，别的人也许不知道，但是我们身在其中，我们的内心是最清楚的。到底我们对神的命令、对神的吩咐，我们是否绝对的顺服？是不是我们心里非常甘心乐意照着神的心意完成，满足主的心意呢？我们在顺服神的时候，是不是不折不扣的顺服，100%的听从呢？是不是没有自己的意思，而愿主的旨意成就呢？在此同时，世界对我们是否不再像以前那样的有吸引力呢？过去我们所醉心的事物，我们所爱好的东西，我们所贪爱的世界，现在是否已经失去它的吸引力和光彩呢？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诚实地问自己的，也是我们可以自己做测试的。要是我们真的和主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这必然会是一个明显的指标。第十样，一个灵命不断成长的人会热切的爱慕跟人分享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所做的事。我再说一遍，一个灵命不断成长的人会热切的爱慕跟人分享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所做的事。当我们看见自己里边那份冲动，热切的、迫不及待的要跟身边的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分享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奇妙大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跟主的关系是亲密的，是更上一层的。比方说，一个信主40年的信徒，要是有人问他，你信主40年了，在这40年的岁月中，有什么是你值得分享的？有什么是你值得感恩的？如果这个被问的弟兄或姊妹，他想了半天答不出一句话，或者是很模糊的，弟兄姊妹，你的感受如何呢？你会怎么样评估他属灵的生命呢？信主40年，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有40年之久，怎么会没有什么可谈的呢？怎么会乏善可陈呢？这显然是属灵生命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只能说，这个人在属灵上是停滞的，甚至是倒退的，是没有前进的。而一个真正灵性长进的基督徒是很乐意主动的跟人分享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所做的大事。继续第十一样，一个在灵命上不断成长的人会更多体会到主的同在。我再说一遍，一个在灵命上不断成长的人会更多体会到主的同在。我们不会只觉得神高高在上，离我们很遥远，而是确实的知道神就在我们里面。主耶稣说，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主耶稣借着圣灵住在弟兄姊妹心中，这是很奇妙的，是我们可以时刻享受主的同在。 这是一个与主关系密切的人才可以感受到的。一个与主关系密切的人必然会时刻感受到主的同在，不是单单在读经或者祷告的时候，而是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分每一刻每一秒钟，在工作中，在学习中，在个人独处的时候，在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在旅途中，总之是随时随地感受到主的同在，并且这种感受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温馨，那样的甜美，让人陶醉。不论周围的环境怎么样，不论发生了多少事情，这种感觉依然存在，依然不会消灭。我们无论到哪里去，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活在神的荫庇之下。我们感受到神在我们左右，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四周环绕着我们，保护着我们，与我们在一起。我们再看第十二样，一个灵命不断成长的人，他会非常在意个人读经和祷告的时间。我再说一遍，一个灵命不断成长的人，他会非常在意他个人读经祷告的时间，因为这是我们与神独自交往的时刻，我们必须把它放在生活中的首位。我们渴慕神的话语，我们渴望知道神的作为的奇妙，我们渴望从圣经当中得知自己的景况。有些人读圣经因为不明白就停了下来，但是一个灵命成长的基督徒，他不会这样，他会设法去寻求明白，他会坚持要读下去，他一定要读出亮光，不会因为不明白就气馁了，或者干脆放弃，或者马虎应付，因为他爱慕神的话语，这颗心就盖过了一切，爱慕主话语的心智就越过了一切困难。一个灵命成长的基督徒跟神的话语是分不开的，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不读圣经而可以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基督徒，绝对不能。这种读经不是说大伙儿在一块读，而是指个人私下的研读，默想神的话语，享受神话语的这段美好时刻。我所强调的是我们内心对神那颗渴慕的心，不在乎我们读了多少卷圣经，或者做了多少笔记。事实上呢，有人即使读完了神学院所有的课程，他个人不一定爱慕神的话语，因为他只是拿圣经作为一种学科来研读，跟他读别的科目，读历史地理没有任何分别。这种研读帮不了他产生爱慕的心，因为爱慕是建立在他个人跟神所建立的关系上。因此，我们如果对神的话语失去了爱慕的心，如果我们没有强烈的渴望要明白神的话语，要多读神的话语，要实践神的话语，我们很难说自己是加深跟神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神所看重的是我们内心深处那一颗渴慕的心，一颗爱主的心。一个在神话语上失去兴趣的人，不在乎他的灵修生活，不在乎祷告的时间、读经的时间，那么他的属灵生命不但是停滞不前，更是倒退的。圣经说，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神的话语胜过金金，神的话语比蜜甘甜，神的话语要引导我们所走的每一步路。所以基督徒如果不靠神的话语怎么生存呢？主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第十三样，也是我要分享的最后一点，一个灵命不断成长的人必然乐意与神独处，过于与人相处。我再说一遍，一个灵命不断成长的人会选择与神独处，过于与人相处。当我们发现自己宁可多花时间与神独处的时候，又享受与神独处的时光，我们就知道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到了非常亲密的阶段。这就好像男女两个恋人一般，男女朋友宁可朝夕相处，就是他们两个人，好像整个世界就是他们两个人的，过于跟一大群人在一块，因为他们可以更多的享受两人相处的乐趣。这绝对不是说我们除了与神独处之外我们不理任何人呢，也不跟别人说话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无可否认的，我们要是渴慕神，渴慕更多跟神在一起， 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灵命是在增长的。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分享到13方面的记号，希望你可以找一个安静的时间，诚实地面对自己，可以打开你所做的笔记，把这13个特点拿出来，跟自己真实的光景对比一下，看看自己现在属灵的境况到底如何，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灵命成长的人，或者我们有应该改善改进的地方。当然，我在这里所分享的并不是唯一的或者绝对的标准，这只是一个侧面的建议和参考。每一个人成长的道路都不相同，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作为和带领也不一样，不会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恳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现今的实况。要是我们发现自己正在成长，我们要感谢神，并且要继续努力，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要向着标杆直跑，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然而，要是我们发现自己今天的属灵状况并不如理想，我们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失去了对神的爱慕，也不太渴望跟神独处，那么我们应当求主怜悯我们，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重新让我们的内心火热起来，让我们被主的爱所吸引，再一次追求认识他，更多的愿意花时间默想他，与他单独亲近。好，最后我们用一段短短的时间，我们再回顾刚才所分享的这13个重点。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属灵的生命正在成长呢？第一个，那是对主依赖的迫切；第二个，对罪的敏锐和及时悔改；第三样，觉悟到属灵征战的激烈；第四样，对试炼和试探有正确的看法和回应；第五样，以侍奉主为乐；第六样，看一切临到自己身上的事是出于神所许可而甘心顺服；第七样，察觉到自己信心比以前更加增强；第八样，渴望赞美神、爱神、表达对神的爱；第九样，渴望顺服神、远离罪恶；第十样，爱慕跟人分享耶稣基督在自己身上所做的事；第十一样，体会到主的同在；第十二样，很在意个人的灵修、读经、祷告的时间；最后一样，第十三样，乐意与神相处，寻找耶和华的面和他的能力。好，弟兄姊妹，今天的讲题《灵命成长测试》第二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愿神借着他的话语再一次光照我们的内心，修正我们偏差的地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您属灵的生命今天到达怎样的阶段了呢？您是不是在不断的成长呢？但愿神更新您的心灵，让您的灵命与日俱增。期待您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您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